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个赎罪记。上一周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个信条的第一段啊，里面提到了耶稣，我们讲到了耶稣的职分，对吧？还记得在这里面这个信条强调耶稣是什么？大祭司，对吧？然后我们主要讲解了为啥耶稣是大祭司。你会觉得说，哎，这不有什么好，有什么好讨论的？为什么定义耶稣是祭司的职分这么重要？还记得我们讲过，祭司应该是按照摩西律法，应该是从哪个支派出来的？利未支派。耶稣是哪个支派的？犹大，对吧？所以你作为一个优秀的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你应该画一个问号，对吧？你凭什么说耶稣是祭司？耶稣不是利未人，对吧？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回到圣经当中，查考了创世纪第十一章和诗篇一百一十篇，他怎么说？耶稣做是不是祭司？是。是不是按照立位的等次做祭司？不是，他的等次要高于立位，他是按照谁的等次？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是整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对吧？花了极大的篇幅在陈述，在论证的一个事实。因为你想要说服犹太人去相信祭司耶稣做祭司，对吧？你必须要让他们从圣经当中看到这是圣经给他们呈现的，对吧？他们不会说，哎呀，来我们家吃两顿饭吧，对吧？然后我们哥俩关系好你就信吧，他们不会的。耶稣不是利未人，凭啥我信他，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这是耶稣的职分。如果是祭司的话，祭司是干啥的？献祭的，对吧？对，所以这个很重要了。犹太人他们最重要的，整个犹太教最重要的核心是啥？就是圣殿的献祭，对吧？所以今天你去找一个犹太人，犹太教徒，对吧？你跟他说，你就问他这个问题，如果今天圣殿没有了，献祭没有了，上帝怎么赦免你的罪？他们都懵了，对吧？因为这是摩西律法呈现的，这是赎罪的方式，但是已经，对吧，过去了两千年，没有圣殿，没有献祭，你问一个犹太教的信徒，上帝怎么赦免你的罪？他就说啊，因为上帝是慈爱的嘛，因为上帝是怜悯的嘛，就跟今天很多福音派的教会讲的很像，就是反正他就抹除掉了就好了。但是你说不对啊，摩西律法从来没有说上帝就可以这么抹除掉啊，必须要献祭，若不流血就没有赦罪，怎么办？他就懵了，对吧？所以你给犹太人传福音就要这么传，是吧？你的罪还在，你从来没有为你的罪献过祭，上帝怎么赦免你？现在在天上有一个赎罪祭，是吧？有一位大祭司，所以基督教是有献祭的，基督教是有祭司的。犹太教今天没有祭司了，犹太教今天就是变成会堂，对吧？然后会堂的管事的，然后有一个拉比，只是教导而已。但是犹太教已经没有献祭的事了，但是基督教有献祭，啊，不是圣餐每次重新献，而是我们在天上有一位大祭司。所以我们才是真真正正满足旧约的，所以我们会读旧约的。犹太教他们读旧约，他们读完了之后就说，哎呀，我们现在这旧约里面说的这是啥也没有，对吧？所以他们要重建圣殿，第三圣殿或者怎么怎么样，这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包括一些基督徒是疯了一样要帮犹太人重建第三圣殿。你有一个大祭司在天上，他就是你的圣殿，你不需要再重建圣殿了。不知道为什么就基督徒这么感兴趣要为犹太人重建圣殿。所以基督教是有祭司的，耶稣基督是大祭司。这位大祭司有两个重要的工作，所有的祭司都有这两个重要，我觉得大概三个重要的工作吧。一个是什么？献祭。对，献祭是他最核心的工作，其他人不能这样做，君王不能献祭，先知不能献祭。有的时候听大卫献祭，他是借着祭司献祭，他自己不会就是抹一个羊怎么样，他会把羊牵到祭司那儿去献祭。 所以这个是最独特的祭司的最独特的工作。然后接下来献完祭之后他要干嘛？他要代求，他要为百姓代求，他要为百姓祷告，对吧？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然后那另外一个祭司很重要的工作是教导律法，对吧？所以这个是，但是这里面提到的是耶稣的献祭。到26条我们会提到耶稣的代求。那耶稣既是祭司，同时也是祭物，这是所有立位祭司做不到的，没有一个立位祭司为你把钵一抹，对吧？不能这样似的。所以耶稣既是这个 priest， 他也是 sacrifice， 他也是那个祭物本身。所以他是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为祭，这是一位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的祭司。这是把他，这是他的，所以他的，所以他的赎罪祭不是靠着牛羊的血，那些牛羊的血是不能除去人类的罪的，而他是把自己的血献上来涂抹人的罪。所以我们上一周讲到了耶稣的他所献的祭有这样几个特性，有哪几个特性？第一个特性是什么？看看你们的笔记，还记得？第一个特性是啥？上周没讲吗？哦，上周你没在哈。来，有哪个上周在的好学生来看一下。第一个特性，耶稣所献的赎罪祭的第一个特性是什么？完，在旧约时期，你比如说你献一个祭，你要按手在这个祭牲头上，对不对？这是在干嘛？这在说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当这个羊死的时候，我就死了。这叫什么？代替性 ，vicarious。这个是献祭的最重要的东西。vicarious， 这是它的特性。所以你才要献祭的吧？你自己如果能死的话，你干嘛要找个动物代替你？那个动物是代替你，所以这个祭的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 vicarious， 代替性。然后呢，除了代替性之外，接下来是什么？这个 vicarious 有的时候会用另外一个词叫做 substitutionary， 就是代替性，代替。然后呢，然后接下来比利现在说什么，他用他完全的补赎这个词，补赎性，补赎性在英文里面叫做 satisfactory， 满足性，补赎性，满足性，满足啥？满足啥？
满足上帝的
那个特别。OK， 所以是满足上帝为啥愤怒？是因为他是公义的，对吧？所以是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要求。所以这个是 satisfactory， 对吧？如果这个祭献了之后，上帝还在生气，对吧？还愤怒呢，没有用的，对吧？没有办法平息上帝的愤怒，所以他必须是 satisfactory， 就是他必须是能够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那在满足上帝公义要求当中，这个我们提到了这两个部分，对吧？一个叫做 propitiation， 和 expiation 两个词，对吧？一个叫做挽回，一个叫挪去，对吧？挪走。挪去，两次很像哈，一个是 pro， 一个是 x。挽回是指的什么？挽回针对的是什么东西？针对的是上帝的愤怒 ，anger wrath， 就是这个东西。所以都他是在描述这个 satisfactory 到底是什么。 一个部分是他要平息愤怒，上帝的愤怒，而挪去这是什么？挪去什么？挪去是 expiation， 是把在上帝面前的这个罪把它盖住或者把它挪走，哦，遮盖或者挪走的意思。所以这个，所以挽回怒气挪走的是那个罪本身。所以我在之前讲过，就是说今天很多人对于上帝是愤怒的上帝这一点是不好，就是很难接受的，就感觉上帝就是很愿意发脾气啊或者怎么样，对吧？最近现代神学很多人就是说我们不要讲 propitiation， 对吧？今天现代神学很讨厌这个词，不要讲上帝是发怒的上帝，上帝是爱啊，上帝是暖暖的，对吧？但是圣经有没有告诉你上帝是发怒的？上帝是天天向罪人发怒的上帝，上帝每天不干别的就发怒，因为看到世界上的人都在犯罪，所以因为上周你们有人没来，所以就多讲一点，是吗？体恤你们的软弱，所以耶稣的这个补赎干什么呢？干了这两件事，一个是把我们的罪从上帝的眼前挪去，或者洁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变得洁净的，来平息上帝的愤怒。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最终是，所以耶稣的赎罪祭的终极的目的是使人跟上帝和好，对吧？使人跟上帝和好的难点在哪儿？可能我这么问，对吧？没太准。使人跟上帝和好的难点是在于让人跟上帝和好，还是让上帝跟人和好？对，你们都挺聪明的，你能明白我在问什么吗？对吧？到底是谁不满意，对吧？谁对谁不满意？是上帝对人不满意，对不对？上帝对罪人有愤怒，所以这是今天很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弄反了，你懂吗？因为你跟人传福音，哎呀，对吧？你选择上帝吧，对吧？你想让他，对吧？让他去原谅上帝，跟上帝和好，错了，反了。他不需要原谅，上帝没做错任何事情，需要让上帝去原谅他，对吧？所以是平息上帝的愤怒，是针对上帝的对我们的态度。上帝的态度必须改变，而唯一能够改变上帝对罪人的态度的是耶稣基督的赎罪祭，对吧？只有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才能够改变上帝的愤怒，而当这个态度改变了之后，对吧？上帝才会以慈爱怜悯去待罪人。当然从神学上不是那么准确了，当然耶稣基督赎罪祭的这个上帝给予我们耶稣基督赎罪祭是源自于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但是 anyway 在这儿我就不做太详细的区分。 OK， 然后那接下来我们又提到了一个形容耶稣的赎罪祭，就是它是终极的 final 最终的赎罪祭。今天还有没有赎罪？这就是为什么犹太教2000年来没有圣殿重建，没有赎罪祭，因为耶稣已经献过赎罪祭了，上帝不再需要了。他说我不需要圣殿了，我不需要牛羊再献祭了，因为耶稣已经献过最终的赎罪祭了，所以你今天不需要再去建个第三个圣殿，不需要恢复立位的献祭，那是时代论者的错误，对吧？典型的古典时代论者的错误就是，我们以后耶路撒冷还会再建一个圣殿，以后立位祭司还会再献祭，疯了吧？疯了吧？耶稣的献祭不算事儿是吧？如果神的儿子为罪死了，你还要牛羊的血干嘛？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这种一定要字面的解经，对吧？就是，所以完全的字面意义上解经，所以他们从来没读过希伯来书，对吧？所以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一定要在新约圣经里的原因。 所以耶稣的献祭是 final， 再没有其他的赎罪祭了。所以我们的比利时信条说什么？我们不需要去发明其他的方法跟上帝和好，是吧？就这一条路就够了。上帝已经提供了耶稣基督做赎罪祭，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复活，就是这条路，是吧？你说上帝啊，我就不想信耶稣，我就不想信十字架这条路，我找个别的招可不可以？我再去献祭，我再去找个什么什么东西去献祭，再怎么样，再去赎我的罪，怎么样？没有了，就这一个，是吧？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说，如果我们放弃了、玷污了这个赎罪祭的血，就是我们不相信这个赎罪祭的血能够赎我们的罪，那我们的罪就无法被赎，是吧？你再去献多少千万只牛羊都没有办法赎你的罪，因为这个赎罪祭是 final 的，不能，我们需要谨慎，不要去玷污神的儿子为我们所流的血，这个是，是吧？所以今天基督徒，你说我做基督徒，我信耶稣基督，你信的是啥？你信的就是我的一切的罪，全部都是在十字架上被耶稣所流的宝血所解决掉了，我再也不依靠其他任何的东西，我不依靠我自己的顺服，我不依靠我自己的努力，我不依靠我自己的任何的可以夸口的地方。因为什么？因为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就是在玷污耶稣为我留的宝血，我是在说他的宝血是不够的，我在说他没有办法赎我这个罪，是吧？所以耶稣的赎罪祭是 final。 而简单的对，上一周我们又提到了这个赎罪祭的两大标志，对吧？一个标志是十字架，一个标志是血，对吧？哎，看王一牧师会画画。我跟你讲，我可会画了，我上课的时候天天画画。我给你们画一个地中海的地图。对，为什么这两样东西会作为赎罪祭的标志，对吧？可能你从来没有仔细想过，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后基督教的文化里面，感觉好像基督教的这些语言对我们来说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可以想象到，对于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说，把十字架等同于赎罪祭，作为赎罪祭的标志，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他们无法理解的事情，对吧？对于犹太人来说，赎罪祭是啥样呢？祭司在门口杀羊，对吧？然后把那羊解剖了，里面一些什么肝脏啊什么东西拿出来烧，那个叫做赎罪祭。拿个十字架啥？十字架是什么？对，十字架是挂犯人的地方，十字架是罗马人惩罚犯人的地方，把这个东西当作是赎罪祭，当作是，对吧？今天我们唱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对吧？第一世纪的人听了疯了吧，这帮人怎么把一个犯人行刑的东西当作是荣耀的啊？那全部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献祭，使得这个对于第一世纪的人来说是极其残忍不敢看的一个东西，就变成了我们做引以为傲的一个这个标志，宗教的标志，对吧？所以我们提到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耶稣上殿椅能不能赎罪？殿椅，耶稣上殿椅，被电死了，可不可以赎罪？耶稣咔打一针毒药进去，对，毒死了，能不能赎罪？为什么要上十字架？那他假如没流，不是，假如说同样是上十字架，那流血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再说。先说这个刑具。就行刑的用的刑具本身，是吧？为啥是十字架？
挂在石头上，就是木头上面是被咒诅的。
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是上帝律法当中所说。所以耶稣必须挂在木头上，来表明他是被咒诅的。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所论证的，对吧？耶稣替我们成为咒诅，怎么体现？他挂在木头上。所以耶稣，所以上帝的拯救 必须是透过十字架的这个方式，而不是电椅或者是毒药，对吧？你从来没有想过王一牧师他们，对吧？你们每天都在想点什么？王一牧师啊，这是海德堡药理问答里面的其中一问：十字架的死法比起其他的死法有什么特殊之处？这就是你们，对吧？所以你要读你们的药理问答好吗？所以十字架，然后血，刚才提到了血，如果耶稣就是上来叭上十字架了，对吧？没有经过前面的鞭打，没有流血，没有，可不可以？也不可以。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流血？他就是我不流血，我就直接钉十字架。当然钉痕上可能会有点血，但是就是没有那种流大量的血的话，就直接钉十字架，跟被鞭打流血，对吧？有什么区别？因为献祭的时候要流血，为什么献祭的时候要流血？
羔羊的血抹在那个门
上。哎，对对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点。还有在旧约献祭的时候，圣殿里的东西要用什么东西去洁净？要用血去洁净，是吧？所以新约圣经对吧？希伯来书说，在旧的那个会幕里面，凡物都要用血来洁净，对吧？差不多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用血来洁净。所以这位祭司当他去献祭的时候也不是空着手去的，他是带着自己的血进到天上的圣所去洁净，所以若不流血就没有赦罪，所以必须要流血才有赦罪，这是圣经说的，若不流血就没有赦罪。所以是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和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如果你想回去查的话先写下来，利未记十七十一节，然后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提到，所以今天我们说保血对吧？你听惯了你觉得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对吧？必须要这样做，十字架听惯了，对吧？什么小年轻人还挂个十字架的，从来没去过教会的也得挂个十字架，感觉挺酷的，疯了吧？你把一个刑具挂在身上干什么？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两样作为赎罪祭的标志。然后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接下来第二段说什么，正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啊。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几个很重要的概念，对吧？一个是这个就是预言和预表。我们之前讲到的所有的这些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羔羊的血，这个东西叫做预表啊。预表在英文里面叫做 type， 预言叫做 prophecy， 是吧？预言和预表这两个东西是很了不起的，这两个东西是连接旧约跟新约圣经的这个任督二脉吧，可以说是的。我在想一个什么表达方式比较好的吧，就是你怎么把旧约跟新约连在一起，预言和预表。那我们刚才看到了预表是指的是在旧约时期的一些具体的人事儿或者一些东西来象征或者表明在新约时期的实体，所以这些东西叫做预表啊。所以在利未祭司所献的那个羔羊预表的是耶稣基督，是吧？他是作为耶稣基督的预表，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他向人表明耶稣要做什么的，就是 type， 它是一个 type 啊。那 prophecy 呢是指的是很具有针对性的一些话，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它是说出来的话，来表明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做赎罪祭，那整个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的旧约的整个的献祭系统全部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耶稣是祭司，对不对？耶稣是祭物。耶稣自己说：“我的身体是圣殿。”有没有说？ 所以你看到耶稣就是整个旧约的立位的献祭系统所预表的最终极的东西，所以当耶稣来了之后就不会再有献祭了，是吧？所以圣殿也不会有了，祭司也不会有了，祭物也不会有了，这是历史事实，是吧？我们今天到今天再也没有耶路撒冷，再没有献祭的事情。那所以这就表明整个旧约的系统都是对耶稣的预表。那预表相对来说是比较模糊的，对，相对预言来说是不是那么清晰的，因为它是它没有直接的告诉你是什么，对吧？你需要去找到他们之间的这种相似性，产生这种联系。但是预言就更加清晰的直接告诉你这是什么，所以预言跟预表，就是一个用语言的，一个不用语言的，一种暗示，用一种形象去表现，这种暗示性的。那最清晰的是预言。那预言的话，在这里面，信条直接引用的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大以赛亚的这个以赛亚先知书的第53章。所以你直接读这段话，你就觉得说啊，这就是讲耶稣的，对吧？他为我们的过犯被压伤呢，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像羊被牵到宰杀的地方，被列在罪犯之中。你就觉得哇，这个太清晰了，对吧？所以到今天，犹太人在会堂里面读圣经，是越过这一章的，他们是跳过去的，不读这一章，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基督教后来加进去的，或者是基督徒改的，有很多这种新派的圣经学者，在19世纪的时候，很多学者就写文章，就说怎么分析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是后来的基督徒加进去的。因为他们不肯相信，对吧？在耶稣降生之前几百年，怎么会有人写下来这些话？他们无法理解，在旧约的献祭系统里面，这个是无法理解的，所以他们就认定这个是后人改编的，直到死海古卷被发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死海古卷那么重要，对吧？死海古卷是1945年在死海的一个山洞里头，对吧？有放羊的小孩，羊跑进去了，然后他就找羊，他又害怕不敢自己进去，他就把石头往里头扔，就一扔就发现有那种瓦罐打碎了的声音，然后他就找人就进去，看到里面全部都是这些古老的这些手抄卷，然后经过鉴定是基本上是第一世纪前后的，对吧？然后在其中这四海古卷当中有这个叫做大以赛亚卷，就是以赛亚书卷。那非常神奇的是，就这个书卷保存的极其完整，对吗？大以赛亚书卷之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争议，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挖出来过在第一世纪之前的以赛亚书的53章，从来没有这个考古学的证据，但是这次找到了。大以赛亚书卷的包括了53章，而且经过碳十四鉴定，这个是在公元前大概300年到200年左右。所以这个发现一出来之后，所有那些圣经学者啪全都闭嘴了，赶紧把自己的文章先撤销了，这个已经是铁证了，对吧？就是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这么重要，就是在这儿。包括像那个新约的时候，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读的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是吧？极其的清晰在这儿。所以预言证明了为什么比利时信条要在这儿引用这个预言，或者基督徒要引用这些预言，旧约这些预言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预言这么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预言重要是说 OK 证明说 你看上帝说的话准，对吧？今天很多人喜欢到教会去，来我给你说个预言吧，告诉你以后接下来明年你的生意兴隆，你婚姻幸福，对吧？你会生一个儿子，对吧？就是这个说预言准。但是这圣经里面的旧约的这些指向耶稣基督预言之所以这么重要，尤其是在这里面直接引用这么一大段的预言，是为了要证明说什么呢？我们对耶稣上十字架死的这个事情的解释不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耶稣上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赎罪的，这样的解释不是耶稣上完了十字架之后这些基督徒，对吧，自己编出来的，说啊，我们来这样解释他就好了。有很多人会这样觉得，对吧？是因为耶稣上十字架这个事件结束了之后，基督徒想不明白，对吧？他们很痛苦啊，对吧？什么失去了自己的这种宗教的领袖啊，所以就给他一个全新的解释。这种解释仿佛在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概念，对吧？怎么可能有一个人当做赎罪祭，然后被献上，对吧？然后能够平息愤怒，能够这种概念，这是基督徒自己新造的。而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就直接打破了这种想法。不是的，基督徒会说，不是的，你看到了吗？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已经告诉你了，有一个人会做赎罪祭，不是我们自己编的，是吧？所以这个预言有极其重要的这种捍卫基督教信仰的这个最核心的赎罪祭的概念的这个作用，不是说啊，上帝说话准，是吧？那个太粗浅了，那个、太粗浅了。上帝说明年你会生个儿子，一般上帝告诉你明年你会生一个儿子的时候，都是救赎历史要有极大的发展的时候，要不生的是萨母尔，要不生的是什么施洗约翰，要不生的是耶稣，对吧？还轮不到我们的儿子被这样预言。所以这个是预言和预表的重要性，对吧？来证明基督教的对耶稣的赎罪祭的理解不是创新的奇特想法，而是在旧约当中预言。然后我们很快的接下来信条提到第三段，他说他为我们受苦，以义的代替不义的，这里面强调了，对吧？代替性，义的代替了不义的。然后说他的身体灵魂上都受到了刑罚，所以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是啥？不是那个钉子钉到手里，哎呀好痛啊！因为你看那个耶稣受难记那个电影给你的呈现就是，哎呀那个钉子钉进去好痛啊啊，是吧？有比十字架更痛苦的刑罚，比如说活剥皮、凌迟，有比这个更痛苦的。所以十字架的刑罚的痛苦的关键点不在于身体的疼痛，啊，那就是个钉子，对吧？你这干木工活的也可能被钉子扎透了，也可能很痛，对吧？所以那个不是最关键，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是他经历了身体和灵魂的痛苦。那个灵魂的痛苦是什么？那个灵魂的痛苦是他跟父之间的隔绝。他作为人，作为末后的亚当，作为这个人类的代表，他被上帝抛弃，经历了地狱，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地狱，被上帝抛，地狱是啥？地狱就是被上帝抛弃的地方，上帝的愤怒临在的地方，那是地狱。所以我们说他降在阴间指的不是他跑到了阴曹地府去，就是这种中世纪的一种错误的理解，而是说他在十字架上经历了地狱般的痛苦，与神隔绝，被上帝的愤怒所倾倒，对吧？就是，所以他的灵魂的痛苦，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他这么祷告的时候，他就是在表达他的灵魂经历被上帝离弃的痛苦。诗篇第22篇，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啥？为了我们， 所以第四段，他忍受这一切的苦，完全是为了要使我们罪得赦免。因为耶稣被上帝离弃了，被上帝抛弃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不必担心上帝会离弃我们。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了诗篇第二十二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今天作为基督徒，你可能会感觉到上帝很遥远，或者你觉得上帝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抛弃你，但是你可以很确定的是，上帝不再会抛弃你了，因为上帝已经为你抛弃了他的儿子。所以这是完全为了我们，这是交换性的。然后最后他提到了这个，所以这个我们面对这个赎罪祭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应当跟保罗一起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你今天传福音在传什么？你今天去跟你的身边的这些朋友说传福音，说来信基督教吧，基督教可好了，对吧？基督教能升官发财，基督教能这个孩子考上大学，基督教能这个达到社会的公益，对吧？这一切都不是基督教的核心。你有没有见过信基督教国家非常不公益的？有，是吧？当然有了。你有没有见过这个有人以基督教的名义去发动战争的？有，发动不公义的战争的，有，历史上太多了，对吧？所以那个不是我们所传的，对吧？我们不是传的是只要你信了基督教，你看基督教都是好人，对吧？你看基督教都是最好的。就我知道很多有的时候在有特别是在跟这华人传福音的时候，对吧？因为对吧？你就说你看中国文化，对吧？不信神的文化多么糟糕，多么糟糕，多么糟糕。啊，你看这个西方的文化都是信基督教，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啊！就我不需要，就我们不需要为基督教的西方文化拉选票，我们只需要传的是十字架。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有很多糟糕的地方，很多糟糕的地方，那中国的这种，对吧？没有信这个基督教的文化也会产生上帝的普遍的恩典，会给中国文化带来很多，对吧？我相信你没有人想要一辈子吃汉堡的，对吧？上帝给中国的普遍恩典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川菜，啊，就是川菜，好吗？对，所以我们到底在为什么而战，对吧？我们到底在传什么？我们传的不是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化，我们传的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我们所传的，这是福音，啊！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不是福音，是福音的副产品。我可以很欣赏，比如说，我觉得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之一是在艺术上，这种对于绘画艺术、对建筑的艺术的很大的影响，对吧？当然这是我的本行，所以我很喜欢。但是我不会见到一个基督徒，见到一个非信徒就说信基督教吧，你看那个意大利的建筑多漂亮，你看那个意大利的歌剧多好听，对吧？所以基督教是可信的，这你会感觉到这个不 match， 对吧？同样不 match 的就是说你信基督教吧，你看西方的文化多好，是吧？这都不 match。因为那个不是福音，不是十字架，那个是荣耀神学，反而是，对吧 ？OK，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疑惑。这个眉毛这样子的，是有。
那个班就是什么信仰？不是三个信仰。
最终性吧，对吧？我都不会写字了，版书一定要完整，是吧？最中心的还有一个 unique， 对吧？我没有提这个，但是我觉得最中心跟 unique 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对吧？就是 就独唯独性，对不对？就只有这个。哦，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一节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这是关于为什么要流血，若不流血就没有赦罪。OK 吗？啊？
对，希伯来第七。
哦，是吗？
嗯。
那我说错了吗？
是，我上次没来，但是我听了你的这个。
啊，是，那是可能是我说错了，是吗？啊，我说的是，你说的是若不流血就没有赦罪这个吗？你想问的是什么？麦基洗德第七章的，那是若不流血就没有赦罪，这一点是在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和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因为不信的心很刚硬，因为人不信就会找出很多不同的理由来，对吧？可能他们会说，就算是这样的话，那以赛亚说的也不可能是一个预言，不可能说的是耶稣，以赛亚可能说的是以色列作为整体为其他的民族受苦，这是犹太教很流行的一个解释，目前现在新的解释就是，其实那个耶和华的义仆，受苦的义仆指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你还可能看到很多其他的解释，反正就是说白了就是打死我也不承认这个是耶稣。对啊，所以就是问题所在，就是你不要说犹太人，就是有些犹太会堂这样做，就连基督教对吧？我之前在一个华人教会里面，这个华人教会对吧？就是那个传道人就说，我就是他就说改革宗的预定论是错的。然后我们就查经，就查经的时候查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四十八节，那里面写了一句话：“凡预定得永生的人，就都信了。”他查经的时候就直接跳过去了。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 a priori 就是这个叫什么？先验的这种信念，是吧？是很难撼动的。他就坚信上帝是不可能预定人得救的。那么，就算是圣经这节圣经这么写，我也不肯承认，我就跳过去，是吧？
他可能会觉得，只是我现在不懂，但是肯定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我就现在我就跳过去了，他不肯读出来。他不肯读出来。就在这写着呢，读出来，用你的心接受，敞开你的心，让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不肯，所以这就是问题。所以很多，你又发现很多人为了坚持自己的一些想法，发明出来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就是不肯相信上帝会在十字架上倾倒他的愤怒，因为我们都知道上帝是爱呀，上帝怎么可能愤怒呢？对吧？他坚持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开始解释十字架，然后十字架是一个不幸，对吧？其实上帝没有要让耶稣上十字架， 耶稣是第一个殉道者，啊，这个是一个意外，这个上帝不负责，对吧？这些人他们太坏了，他们把耶稣钉死了，对吧？也觉得，就是不肯相信圣经所说的吗？就是一定要自己发明各种各样的想法吗？就是这样。对吧？就是他们不会在圣经和他们之间，他们不是仆人。对，我们面对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仆人，我们是要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的。他们说不，我是主人，我来决定圣经说什么，是吧？我不喜欢这个，那圣经你就闭嘴，是吧？你不可以告诉我这个，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不可以，把这些删掉，啊，马基安就是这样的马基安主义。我相信上帝就是慈爱的。所以上帝不可以是愤怒的，我就把所有关于上帝愤怒的全部都撕掉，就是，因为他要做他自己的主，他要圣经听他的话，啊，这就是人。但是最终上帝会来亲自审判，是吧？上帝会告诉你说，你闭嘴。对，所以这个是底线，是吧？这是底线。如果一个人说圣经都是有错误的，对吧？我比圣经知道的更多，对吧？那他就把自己的位置摆到这儿了，那他就可以随便圣经想改哪儿就改哪儿了，对吧？很多历史上的人都会这样做，新派的人就会这样做，新派人就会说圣经是有错误的，对吧？自由派的神学，所以就发明出来各种各样的理论。很奇怪的理论，我就没有时间去给你们陈述了。所以没事不要乱读神学院，容易让你们的信心受挫。对，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如果你的信仰的状态是很不牢固的话，你贸然的去读神学院，你会接触到很多很多这些理论，然后你就，对，就你就觉得哦，说什么的都有，对吧？然后你就懵了，因为你的信仰很不牢固，然后你就垮了，对吧？所以不要随便读神学院。题外话，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来，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在今天让我们一同再次思想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献上的赎罪祭，为我们亲自流了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平息了你的愤怒，他在身体和灵魂当中承受了我们所无法想象的痛苦，他经历了被你抛弃与你隔绝的那样的地狱般的折磨。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叫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那个真正战胜死亡的永生的盼望。主，我们祈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心中生发这样的信心，叫我们能够真的只定睛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上，好叫我们能够领受到你如此大的牺牲所带给我们这样的拯救。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